我们接着来看路加福音的一些特色。路加福音是写的特别仔细的一本书，它有好些东西是就在对观福音当中里面这三本书里面，它有好多是他自己有的，马可跟马太福音找不着的。好比说，我们知道那个十架七眼，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七句话，这七句话里面呢，你看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的话，你只找到一句话，就是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你找到其他的三句话，然后还有其他三句呢，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找到的。但路加有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耶稣讲的那个比喻啊，路加记载的最多。路加总共记载了耶稣的28个比喻，马可福音只记载了大概9个而已。然后中间有几个比喻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所特有的，别的地方没有的。好比说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比喻，这个只有在路加福音里面有。无知的财主这个比喻，他是讲到一个财主，他积蓄了很多粮食，但是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这个比喻只有路加福音里面有。那另外一个是门徒的代价，这个基督徒也相当熟悉的，这个只有路加福音里面有。就耶稣对他们说：“如果不背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这个人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你们有哪一个人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或者说有个王要去打仗，不先算一下？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这个是出现在路加福音里面。大概最出名的一个比喻就是浪子回头的比喻，然后这个是路加所引用的，那这个大家都熟悉，我就不说了。另外那个不义的管家的这个比喻呢，有些基督徒对这个也相当的熟悉。就一个主人要辞退一个管家之后，他就做了一些事情，叫那些人改欠条啊。这个比喻只有路加福音里面有。那另外就是财主跟拉撒路啊，这个对于人死了之后去哪里，很多人引用这个比喻，就是有个财主，然后有个乞丐是拉撒路，后来两个人都死了之后，拉撒路是在亚伯拉罕的怀中，财主却是在阴间受苦。这个比喻只出现在路加福音。另外那个窃求的寡妇，就一个寡妇一直求那个官，那个官到最后终于是受不了了，然后就是那我就给你伸冤吧。这个在路加福音18章，这个只有路加福音才有这个比喻。那还有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就是有两个人，一个是法利赛人，那一个是税吏。那法利赛人就到神的面前说：“我怎么样怎么样，我该做的都做了，我什么都献上十分之一。”然后那个税吏却捶着胸说：“主啊，怜悯我这个罪人。”啊，这个比喻也是只有路加福音所特有的。大概在所有的比喻里，就不止这8个，我还有好几，我只挑了几个大家比较熟的写出来，是路加福音所特有的比喻。这里面有两个，就是浪子的比喻跟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这两个比喻是可以说是整本圣经当中最出名的两个比喻。就算是不非基督徒，他们也听过这个故事。你在街上随便抓一个人，在美国哈。你有没有听过浪子回头的比喻？他大概听过。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就很多医院都叫这个名字，他们也知道什么是好撒玛利亚人，这两个大家都知道。那这些都是出自于路加福音。这路加福音现在我们开始进入比较难一点的地方了哈。要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开始的那几节，下面我们要开始讲的是圣经写作的那个过程，它怎么会变成福音书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呢，路加福音一开始1到4节哈，第一章它有解释，它这么说，我读一下经文。第一章第1节：提阿非罗大人啊， 就是这整本的路加福音是一封信，是写给提阿非罗，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那他们是根据什么呢？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啊，所以原来有传道的人传给这些人，然后他们提笔作诗作书。这些事我既从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这里讲到一个福音书的写作的过程，他讲到了三种人。首先有传道的人，有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是见证人，把当初他们所看到所知道的事情说出来，然后根据传道的人所传的，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因为他们的资料是照着传道的人所说的。那路加的资料又是怎么来的呢？他说，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就根据这几节经文呢，有两种可能性。第一个就是在你们的图片的，应该是在最左边那边，就是传道的人根据传道的人所做的见证所说的话，有好些人提笔作书，然后其中也包括了路加，所以他的资料是根据这些传道人所告诉的所做的见证。另外也有可能他的意思是说，有些传道的人他们说出他们的见证，然后有好些人就提笔作书，然后我呢，路加呢，我是都详细考察之后，然后我写给你提阿非罗，根据这些资料传道人 传给这些好些提笔作书的人，我又根据所收集到的这些资料，在圣灵的保护跟光照之下写了这篇路加福音给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进入一些涉及到福音书成书的过程的这个问题。那我一开始就是上堂的时候，为什么花这么大的功夫给大家讲说读圣经是一件信心的一个活动，一个属灵的活动呢？因为我们现在要进入这个这里有一个警告的应该标志在那里，就说慎入哈，信心软弱者慎入哈。如果觉得那个王牧师下面讲的那个我大概是听不进去了，你现在赶快可以离开现场哈。照我一开始所说的那个意思哈，我是想要我的弟兄姐妹们知道外面都在讲什么，甚至是那些不信派自由派的神学家讲些什么，知道了之后人就相信的，那我觉得那个是真的信心啊，而不是说什么都不知道，有一天人家突然给你讲的时候你就大受打击啊。那现在我先来打击你啊。在有一个神学上非常出名的一个难题叫做对观难题的 synoptical problem， 这个问题就是他们的相似性引起了一些人的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说他怎么会这么像，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这么像，不但是内容很像，有时候那句话里面好像连讲的话那个字都一样，这是怎么回事？你要怎么来解释呢？这个复杂的问题呢，你先把它简单化。其实呢，是有两种解释的路线。第一个就是相信福音书是神的作品，就是我们相信圣灵启示福音书的作者，然后就是圣灵启示福音书的作，这是圣灵的启示，福音书的作者将神的启示记载下来。如果彼此之间有相似之处呢，那个也是神的作为，神就是启示了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其实每一本圣经书的作者他们写出来，如果彼此之间有类似呢，那也是圣灵的作为。这是第一个，就是相信福音书是神的作品。第二说，哦，我不能相信这是神的作为， 我相信是人写的。那根据这条路线呢，就想，哦，那就是说这个对观福音三本书这么类似呢，那一定是他们抄来抄去。然后我们现在要研究一下到底是谁抄谁的。这个是第二条路线，那这就是自由派神学家的一个路线。你如果去读神学的话，你可能会接触到这种说法。圣经是神的启示的话，那很简单，圣灵启示马太、马可、路加三本对观福音书的作者，然后他们在写作成书的过程当中，如果像路加那样子，他有说去收集一些资料，连那个过程也是在圣灵的保佑之下，最后写出了路加福音。马可跟马太也是同样的情况。那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立场，我们相信圣经来自于神，神启示圣经的内容，并看顾它成书的过程。那这是第一种。那以下讲的就是不相信，基本上是不信派，他们不相信神，也不相信神会启示人的，那他们就要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要跟大家讲到这个理性主义在欧洲的兴起，理性主义的抬头，它大概是在18世纪的下半世纪的时候开始，这个理性主义在欧洲开始逐渐的兴起，特别是在德国，后来影响到英国、法国其他的地方。那因为西方的国家他们都是基督信仰的国家，所以他们第一个发难的对象就是圣经，他们以人的理性为判断的根据，就是说我们觉得合理的那个才算是真的，只要我们觉得不合理的话那个就不是真的，他们以这么一个原则来判断，所以他们就不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然后批判圣经的内容，拒绝他们认为不合理的东西。这个是理性主义对待圣经的一个基本态度。然后下面这个配给虽然只有四个简单的名词，但是这每一个都是很大的一个学问。四种的理性主义的圣经批判，一个叫做历史批判，一个叫做来源批判 source criticism， 那一个叫做 form 形式批判，还有最后那种叫做校定 redaction criticism。那我已经警告过这是危险地区啊。那个第一个历史批判呢，又称为叫做 higher criticism 高等批判，然后其他的那个 textual criticism 叫做 lower criticism， 就是他们以神的人的理智为根据来批判说这些部分是怎么样怎么样。那历史批判简单的来说就是说historical Jesus，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耶稣这么一个人，然后圣经所说的那些事情有没有发生过，真的有一个罗马的巡抚叫做比拉多吗，真的有钉十字架吗，等等等等，他们一样一样的来怀疑你，来批判你，然后决定说到底有没有这回事，这个叫做历史批判。其他的那三个来源批判跟形式批判还有校定批判，完全是针对，特别是针对对观福音所做的批判，就根据我们所研究的那些口传的那些传统应该有什么样的形式，然后我们觉得说这句话它应该是怎么来的怎么来的，以及到最后那个校定批判更危险，它我们觉得说他们马太、马可、路加呢，他们就收集一些资料把它编成，然后根据他自己的想法，他的神学思想，他有的用这个，有的就不用，他就编成了一本书，那个叫做校定批判。所以这些都是自由派神学家的讲法。一般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大概很少会接触到，但是你们在外面的话有时候可能会听到。我讲一个极端的例子，我就下面那一张哈，就是在美国有个东西叫做 Jesus Seminar， 耶稣研讨会，它是从1985年开始，然后有一群所谓的圣经学者，这个理性主义的这批判学者，他们定期聚会，就是福音书他们一段一段的，今天我们讨论的是马太福音第四章，然后你们觉得第一段你们认为是真的的请举手，是他们有个表决的过程，他们讨论完了表决认为说这个是假的就去掉，然后根据他们的投票到目前为止呢，就福音书中他们认为真的是耶稣所说的话只有20%，其他都是人家编进去的。那这个是就是根据那个当初18世纪那个理性主义的传统，一直到现在在美国还在持续下去，有200多年了。这个东西就是说有一种人，他们是熟悉圣经，但是他们不信圣经，然后用人的理智来批判圣经，特别是批判对观福音的，有这么一群人，然后有这么一个运动在那里。那我就是让大家了解说有这么一回事。好，这是讲到圣经它的那个来源，他们怎么样决定就是这些理性主义的人决定怎么样是真的是出自于神的，怎么样是出自于人，就然后下面就引起了一些所谓的来源论哈。这个来源论呢，有些是极端的理性主义的批判，那有些是你可以在那边参考一下他的说法，你觉得值不值得采用。大致上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大概很多人会听到一个说法，就是马可福音是最早写成的一本福音书，然后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写作的过程当中有参照马可福音的内容，所以这个叫做马可优先论。它的根据主要是两个说法，一个就是根据他们这种经文考据学的一个原则，如果有些文学资料有很多个不同的版本都有重复，那其中最短的那个版本是最 original 的那一个，因为人只会越抄的时候越写越多，然后最简单的那一个的话它应该是最原始的资料。那根据这种理论的话，因为马可福音最短，所以他们认为说马可福音是最早的那本福音书。然后另外就是考虑到马可他3%而已是他独有的，其他的都出现在马太跟路加，那所以他们认为可能是马太跟路加有参考马可的这个内容，这是第一个说法。但是大家不要忘记我一开始给大家看的说马太跟路加之间有25%的内容是相似的，而这个内容是马可福音里面看不到的，所以又出来另外一个理论叫做 Q。 这个 Q 是一个德文的一个简写，就是这个德文的意思就是来源的意思， source 翻成英文就是 source。 然后他们认为说马太跟路加这两位作者呢，他们大概一半以上的资料是来自于马可，而他们彼此之间的1/4相似的部分呢，是来自于一个已经失传的资料，然后因为是德国人想出来，他就称它为 Q， 说他们另外看了这个 Q 的资料，然后又写出了其他的部分，所以马太跟路加之间有大概20%左右是相似的，那个是根据 Q。 你如果把这两个合起来呢，就成为现在很 popular 的一种说法，叫做 two source theory， 叫做二来源论。在上面的那两个是来源，一个是马可，一个是 Q， 下面是马太跟路加，就是说马太的资料呢主要是来自于马可，也有一部分来自于 Q， 然后路加的资料呢主要是来自于马可，也有部分来自于 Q。 那这个是现在最 popular 的一种说法，你们有没有人听过这个二来源论？都没人听过，有人点头，大部分人摇头哈。那没有关系，我今天 break news。 那我前面已经给大家打过足够的预防针了哈，所以我希望你们还撑得住哈。再往下看，这个叫做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全部都是理论，都是人脑子里面想出来的。但是你如果是研究，特别是研究对观福音的时候，你会接触到这些说法。那还有一个是独立来源论，就说啊，其实他们都是根据当时的口传的啊这个传统，这个 oral tradition。说当初的人没花那么多功夫去把它写下来，就是看过耶稣的人就把它口头上传下来，到后来又过了二三十年之后，有些人就根据这些口传的来源把它给记载下来，成为马可、马太跟路加福音，没有谁抄谁的，都是根据那个口传的，这个叫独立来源论。那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就这些你听完之后会觉得都是人想出来的，不过你听完都忘掉没有关系，那我告诉你们有这些。而我今天给大家告诉大家的只是很多里面的一小部分而已。那另外这个马太优先论呢，它是说最早的一本福音书是马太福音，然后马可，然后变成路加。最复杂的一个是这个，他甚至能够 figure out 说马可福音是在什么地方，是在罗马写的，是在主后65年写的，然后那个 Q 是在安提阿写的，是50年写的，等等等等。然后还有马太所独有的资料呢，就是在耶路撒冷写的，是65年等等。然后最后怎么样，这个是叫做四来源论，特别复杂。这些就是所有的这些理论跟这些神学，我就简单的就介绍到这里，是跟弟兄姐妹讲这么一件事情。我们读圣经呢，不但是你在读，还有一些有学问的人他们也在读，但是你读圣经跟他们读圣经呢，那个基本出发点不太一样。你读圣经哈，我们基督徒读圣经，我们就是相信，我们以信心接受圣经是神的话语，然后我们就读出来，然后对我们的生活各方面都有益处。但是有一些人他们头脑很大，然后他们是以那个不信的那个角度然后去来读圣经，他们就读出了很多的问题来，然后他们就会想出各样的理论来解决他们所认为是问题的东西，追根究底是想要用人的方法来解释神的启示，所以就会有这么多的东西出来。我平时也从来不说这些，为什么今天讲这些？因为我们这个题目是对观福音，而刚好这个就是所谓那个出名的对观难题 Synoptic Problem。 然后这个对观难题的本身里面就是牵涉到这么多神学方面的一些说法。那我想我不如就是跟弟兄姐妹就是让大家知道说有这些的说法，那如果你们知道了之后，我们还是用那个信心来读神的话语的时候，那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这一部分我就大致上分享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们是大部分人都没听过是不是？我今天是不是害了你们？我是从做基督徒读神学的时候都读过这些东西，对我的信心一点影响都没有，只能更加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就那个不信的人他爱怎么说随他便，我管他是德国人是英国人讲的什么大道理一样，但信者自信，不信者自不信。我自己读圣经，我深深知道这是神的话语，特别是你把圣经在一口气读下来的时候，特别是福音书，它非常非常的宝贵。你看讲那个，好比说马太福音好了， 你在读的时候讲这个耶稣从一开始他怎么样传道，耶稣所做的那些事情，所传的那些道，每一样都是以神为中心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的。他的每一个所讲的都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这是耶稣整个的教导以及他的生命所彰显出来的，就是有一位真实的神，并且是爱我们的神。那你是越去读的时候，你越能深深的感受到我们所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但是基本上这个说到这里，就基本上这个世界上呢有两种不同的生活的方式。一种人是觉得说我不需要有神我也可以过得很好，那有另外一部分是说神是是生命，是善的源头，我必须有神我才能够把生命过得好。那我们基督徒是属于是第二种，是我们相信真的是有神，而且我必须有神。但是最怕的是 有一种是落在两者之间的一种人，他们弟兄姐妹，他也不是不相信有神，他也不是真的相信耶稣，但是他比较是说我是一个需要有宗教信仰的人，所以对于耶稣所讲的话呢，我就是能够信的我就接受下去，有些我觉得跟我不太有关系的我基本上就是把它忽略掉等等。那这种情况的这种情况的基督徒跟这种情况的那个教会呢，弟兄姐妹，在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有点撑不住了。他们是传统上所谓的这个主流教会，在欧洲跟在美国的话，他们是很快的速度在往下滑，就慢慢的他们的信徒的人数都越来越少。但是在另外一方面，那些真心信主的人跟教会却不断的增加，所以 overall 全世界，他们每年有做统计哈，全世界的基督徒的人数没有减少，反而是每年略有增加。但是在欧洲还有在美国，这些理性主义这些不信派的这些大本营的里面，他们那些教会的人都一直在下滑，反而是在亚洲有些是在回教国家，还有非洲也不少，是那些还在传福音的那些地方就福音就越传越广。那我们这间教会呢，在洛杉矶是相当特别的一间教会，弟兄姐妹，我们一直不传宗教，就是传耶稣，然后我们相信圣经，然后神在我们当中也动工，也拯救了很多的人。那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信耶稣是最大的一个福气。那这是我们今天看这个对观福音，大概就是我想我大概分享到这里好了，虽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在我笔记本里面，那个讲多了我们也记不住。做个结论吧，怎么读福音书呢？就是我一开始跟弟兄姐妹所分享的那个读法，第一个我们是以信心来读，第二个你整本的读，求神给你有时间可以说一口气的把一本书给他读完。那今年2018年的话，我希望你有机会一口气把马可福音从头到尾说一口气的，也许用一个周末或者用两三天的时间把它一口气读完，然后再每一次讲到的时候配合肖传道的讲道来那一张一张的去看，那练习那个整本的读圣经。还有就是我常常说的那个读的时候要看它的上下文，那个你得到的结论会非常的不一样。好，愿不要这样子，读两节圣经结束好了。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24章第44到52节。好，我们把这几段经文一起来读一遍。 路加福音24:44开始来。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到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再看约翰福音第20章，再读一节哈。约翰福音20章的第31节。约翰福音20章31节，一起来。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圣灵，我们感谢你来感动这些福音书的作者，使我们现在能够知道耶稣的生平，以及神借着耶稣基督弥赛亚救主所成就的大事，帮助我们这些人，让主耶稣基督活在我们的心中，凭着我们的信心，像当初的使徒一样，把这福音传给万民听。我们是从神而来的，借着主耶稣基督回到神那里去。愿主祝福我的弟兄姐妹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